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 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熊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的大部分地方都覆盖着冰雪，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三个兄弟，他们和其他村民一样，都相信这个世界充满了魔力，魔力就像来自天上闪烁的星星。他们从小就相信北方中的天空中那些星星就是他们祖先的灵魂，这些灵魂的魔力能改变一切，把小的变成大的，把冬天变成春天，把小孩再变成大人之类的。这三个兄弟当中，小奇最大也最聪明，肯尼最小也最顽皮，迪克是老二，他拿调皮捣蛋的小弟弟一点办法也没有，他很爱弟弟，也喜欢逗着他玩。这有一天呢，在为肯尼举行的成年仪式上，泰纳老太把一个熊形的石刻图腾交到肯尼中，说这个图腾是属于你的了。肯尼非常失望，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东西，而且小奇的图腾象征着领导，迪克的图腾象征着智慧，为什么只有自己的图腾只有这些特殊的意义呢？它象征着爱、宽容。有一天，兄弟三人遇见一只大灰熊，他们和凶猛的大灰熊激烈地搏斗起来。为了救两个弟弟，小奇用尽全力把长矛扎进了冰层，冰层裂开了，迪克和尼肯安全地站在了岸上，小奇却和大灰熊一起落入了冰冷的河水中。小奇死后，他的灵魂化作一只雄鹰，慢慢地升上了天空。肯尼伤心极了，他的心中充满了仇恨， 我是男子汉，绝不能坐以待毙。就算这灰熊再可怕，他也要决心要去为小琪报仇。他仔细地跟着地上的爪印和树上的皮毛追踪着熊的印记。终于他碰到了一只熊，肯尼非常害怕，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后退。可他发现退的同时，灰熊也像害怕他似的往后退。他抓起长矛，开始奋力追赶后退的灰熊。他们穿过森林，冲进峡谷。一场激烈的战争之后，肯尼摔倒在地上。这时熊猛地扑了上来，他只好紧握长矛用来自卫。砰，熊撞到了毛尖上，扑通一声倒在地上。肯尼低头看着倒在地上的庞然大物，又想起来了自己的哥哥，他非常伤心，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了起来。突然厚厚的云层中射出了一道光柱，笼罩着肯尼的周围，许多动物的灵魂在光柱里盘旋。一只雄鹰慢慢地落下来，变成了小琪的模样。小琪看着熊的尸体，熊的身体渐渐消失了。肯尼发现自己也慢慢地升到了上空中，当他回到了地面上，他竟然变成了一只熊。迪克赶到的时候，发现肯尼已经不见了，只看到了一只灰熊站在弟弟衣服的碎片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突然一道闪电把那只熊，也就是肯尼，劈到了悬崖下面的河里。肯尼在水中不断的挣扎，他抬头可怜巴巴的望着悬崖上毫无反应的二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哥哥为什么不救他呀？迪克想起弟弟肯尼以前说过的男子汉不能坐以待毙，他决定为弟弟报仇。于是他把肯尼的图腾系到了长矛上，现在轮到他来追踪灰熊了。肯尼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岸上，泰纳老太在旁边望着他。他无奈地说，肯尼，我可听不懂熊的语言。熊？肯尼盯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又转身看过身后的尾巴，他真的变成了一只熊。肯尼，老太平静地说，是小琪安排了这一切，如果你还想变回来，那就去星光和臣界的交界处，就是神山，去那祈求吧。于是肯尼决定去找星光与尘世的交界处。路上他遇到了一些朋友，叫戈达。戈达和妈妈走散了，于是他请求肯尼陪他一起去鲑鱼河，那里能找到妈妈。戈达祈求道，肯尼心里一动，也许鲑鱼河就一定是那个星光与世尘的交界处的地方，既然路过，那他就好心送这个叫戈达的小熊一路。肯尼和戈达准备出发，迪克拦住了他们路，他见到了哥哥们高兴极了，可是迪克一点也认不出他，现在他们都不认识对方了。于是他指着自己的图腾，迪克瞬间认出他来了。迪克、戈达和肯尼一起上路去找星光与世尘交界的地方，一路上碰到了许多麻烦，比如一只叫拉野的狼，这只狼带着一群狼还想吃掉他们。凭借着想救哥哥的心愿，他们坚强地冲出了狼的包围。在这一路上，他们还解救了许多有难的小动物，终于到达了最高处，也就是那个神山。神山里的神女雕像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一切，被他们感动到了，于是他抬了抬手，眼前就出现了小琪。在神女的魔力下，小琪从灰熊幻化回了一个真正的小琪，也就是他们的哥哥。他们非常高兴三兄弟又聚到了一起。这就是肯尼图腾的作用，爱与责任。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简爱在半夜被一阵奇怪的笑声惊醒了， 走出房门后，却意外发现罗杰斯特先生的房间竟然着火了，而罗杰斯特先生本人还在睡梦当中。杰爱该怎么办呢？原文中是这样说的：醒醒，快醒醒呀！我一边大声喊着，一边使劲推他，就是这样，他都没有醒，只是咕囔了一声，翻了个身。我想浓烟已经把他熏晕了，不能再耽搁了，因为他的身下床单都起火了。我冲到洗脸盆和水罐那里，还好水罐里还是有些水。我端起水罐，把水都洒在床上，也泼到罗杰斯特先生的身上。然后我马上跑回自己的房间，抱出了我房里的水罐，又把水泼在了床上。谢天谢地，火焰终于被扑灭了。而罗杰斯特先生也醒了。怎么回事？难道是发洪水了？他大声喊道。不是的，先生，我轻声回答道，刚才您的屋子着火了，我没有办法，只好用水把火扑灭了。快起来，你都湿透了，我去点蜡烛。
哦，我的天哪，看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精灵的份上，告诉我，那是简爱吗？他问道。你就像个女巫一样，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除了你，这个屋里还有别人吗？你是不是想要把我淹死？
先生，我马上去取支蜡烛来。您快起来吧，的确是有人要害您，可是您如果不现在弄清楚那人是谁，恐怕永远也搞不清楚了。
我一路小跑，把楼道里的那支蜡烛取来，拿到罗切斯特先生面前。他接过蜡烛，仔细地观察着床，床单和被子之类的东西都被烧焦了，变成黑乎乎的一片，床上也被淋得湿湿的，床边的地毯上也都是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放的火？他问道。
没办法，我只好简单地向他描述了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他严肃地听着，随着我的描述，他的表情从平静变得惊讶，最后竟然显得十分忧虑。我说完后，他没有马上开口。
要不要我把菲克斯太太叫来？
不，不用了，叫她来又能怎么样呢？让她好好睡吧。
不如我去把莉亚叫来，或者是约翰和他的妻子。
不用不用，你谁都不用找，你只要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就可以。
我得离开一会儿，蜡烛我先拿走了，马上就回来。在我回来之前，待在这里不要动，我得到三楼去看一眼，记住，千万别动，也别叫任何人。在罗杰斯特先生回来后，他问道，你说你听到了一阵古怪的笑声，对吧？你以前有没有听过类似这样的笑声呢？
是的，先生，家里有个专管缝纫的女人叫格雷斯普尔，她是这么笑的，我觉得她非常古怪。
说得不错，格雷斯普尔，她的确古怪，很古怪。今晚的事，如果别人问起来，由我来解释。他伸出手来，我也伸出我的手。他先用一只手握住，接着用两只手把我的手紧紧握起来。你救了我的命，我算是欠你一大笔人情债。要是别人对我施了这样的恩情，我肯定会觉得无地自容。可你却不同，我并不觉得欠你的人情是个负担，简。
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凝视着我的眼睛，他的嘴唇有些颤抖，但是却没有发出声音来。可是如果仔细看的话，就能看出来上面跳动着话语，他的声音里传递着一种奇怪的激情，他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奇异的火光。那天晚上，简爱回到房间后，他没有睡着，天一亮便起床了。而在那之后，罗杰斯特先生又离开了松菲尔德庄园，这期间简爱都没有得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菲克斯太太说，他经常会离开伦敦去欧洲大陆逛逛，一年也不会出现在松菲尔德一次，所以对于他的这次失踪，他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听了菲克斯太太的描述，我不由得打了个寒噤，心好像在一点一点地往下沉。这种反应让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我居然会允许自己产生这种让人恶心的失落感。不过很快，邮局便送来了一封信，原来是罗杰斯特先生写给菲克斯太太的。在信中，他说道，他很快便会回来，而且还会带一些朋友来。于是，桑菲尔德庄园上上下下便开始忙碌了起来。时间过得很快，那一天终于到了。阿德拉小姐已经迫不及待地飞奔到窗口，我也跟着走了过去，谨慎地站在一旁。我小心地躲在窗帘的影子里，这样我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却又不会让外面的人看到我。走在最前面的是四个骑马人，后面紧紧地跟着两辆马车。从车窗可以看到车内飘飞着一张张面纱，一只只羽毛在随风抖动着。两位年轻时髦的绅士骑在马上，罗切斯特先生骑在一匹黑马上，他身边还有一位骑着马的小姐。他身上的衣服几乎要拖到地面上，他罩在脸上的面纱随着他骑马的节奏在随风摆动。透过他的面纱，我看见了一头乌黑闪亮的全发。后来简爱得知，那位小姐便是布兰奇·英格拉姆。很多人都认为她跟罗切斯特先生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布兰奇小姐长得很像她的母亲，不同的是，这是一张年轻的面孔，上面没有岁月留下的痕迹，但是那低低的额头、高傲的五官、傲慢的神色都像极了英格拉姆夫人，只不过她的傲慢没有夫人那么阴沉。她虽然穿梭在众人之间，不停地发出笑声，可其中却让人感觉掺杂着一丝讥刺。她漂亮的就像月亮女神一样，简爱第一次看到她，心里可以说是怀着无限的兴趣。一方面是好奇他跟菲克斯太太所描述的是否相符，而另一方面，简爱实在想知道罗切斯特先生对这位布兰奇小姐到底是什么感觉，而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隋唐的时间了。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比较有意思，我们这期节目首先要做对比，然后呢做对比的目的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唐朝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延续了150多年啊？为什么汉朝在王莽这么一折腾之后西汉就灭亡了啊？当然了，这个问题历史学界啊，历史学家可能得写多少篇论文多少本书才能讨论，当然这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目的。我们这期节目就想跟大家分析分析这个框架，因为我们这节目虽然讲的是正史，但是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史实，我们也要参考很多包括评书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民间艺术，我们来为大家展现一个特别特别栩栩如生的隋唐的画卷。那咱就闲言碎语不多讲，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就是回答一下啊，为什么安史之乱在唐朝的历史上具有一个转折点式的这样的作用。当然前几期节目我们都讲了，安史之乱确实是让唐朝啊一下啊蓬勃发展的时候嘎吱一脚刹车，后边就日薄西山了。当然这是一个特别特别简短的回答。我们要说安史之乱为唐朝造成影响，我们要回答安史之乱为什么没让唐朝在公元756年戛然而止了，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目光往回推140年。我们要看看公元618年的时候，从唐高祖李渊开始一直到唐玄宗李隆基这段时间，唐朝的这种国力140年间是蒸蒸日上的，它积蓄了很多力量。我们都知道啊，有贞观之治啊，永徽之治，还有武则天啊，到了开元盛世啊，唐朝的国力积攒它的本钱还是非常多的。所以安史之乱就更像在一汪大湖里边扔一个石子儿啊，当然扔一个比较大的石子儿，它能激起很多涟漪啊，它确实是能是让整个的所谓的发展吧，唐帝国的发展吧进行一种动荡。但是 他并没有能从根本的改变了李唐家族的这样的这种统治，人们确实没有觉得说安禄山啊就是一代明主，当然显然安禄山他不是一代明主啊，是吧？所以呢，这个跟汉朝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汉朝我们之前啊，在我们前一个大系列我们讲了是楚汉，在汉朝的时候我们讲了赵飞燕、赵合德，我们讲了汉成帝跟赵飞燕、赵合德啊，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汉成帝他就沉湎于酒色，他确实是当时的汉朝有宦官外戚，他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尖锐的矛盾，这种尖锐的矛盾呢，就确实是导致汉朝啊，他没有办法去应付，而他当时汉朝的国力，从汉宣帝以后啊，咱们说句实在的，从汉宣帝刘询以后，汉朝已经到汉成帝的时候，就确实是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他没有这种能力说，哎，我再一次的复兴，虽然大家都是有心无力，我再一次的复兴，当然大家都不愿意这么折腾了啊，这是一个大问题。而唐朝不是，唐朝在出现安史之乱的时候，唐朝是盛世，盛世的时候它是有一定的忍耐度的啊，其实有一定的余地，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汉和唐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是，汉朝的这个军权确实是掌握在很多外戚的手里，而唐朝的地方的府兵、藩镇、节度使，这些人可能会天然的对于安禄山而言形成一种制衡的作用。我们之前举过几个例子，像早期的哥舒翰，到后面的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等等，这些人他们都会对天然的对于安禄山史思明有一种天然的制约啊，有一种天然的制衡。而且说实在的，李光弼和郭子仪他们自己本身也都是可以互相制衡、互相牵制的，所以呢，这确实是让李唐家族，让不管是唐肃宗李亨啊，还是唐代宗后面唐代宗，以及一直到后面，他肯定会让这些皇帝啊，这些统治者，他们觉得就是说，这些大臣不太可能啊，横下一条心就对皇上怎么样？这个是唐朝的时候一个大特点。但人家说，那你这说的不对，汉朝的时候也有宦官外戚，但是我们要知道，宦官和外戚首先，在比较传统的儒家的观点来看，宦官是不得干政的。啊，一旦宦官弄权，那绝对儒家就说都是宦官的错啊，包括秦朝的时候赵高或后边明朝的魏忠贤啊，我们看到。但是我们说外戚，在汉朝的时候有很成功的外戚啊，我们有魏家外戚，卫青、霍去病啊、李广利，这都是外戚，你能说外戚都不行吗？啊，这也未必，那可能只能说是王政君、王莽他们家这外戚啊，确实是心怀叵测。但是咱不确实是不能一竿子把整个外戚这一传人都给打翻了，这样确实在历史上来看它是不公正的。所以呢，我们说在唐朝时候，而唐朝的时候外戚我们都知道啊，之前我们都说了，唐朝的时候像郭子仪啊，郭子仪确实是跟皇室有联姻了，但是你看人郭子仪啊多忠诚，是吧？所以唐朝的时候的外戚的情况有没有，唐朝是主要是藩镇和太和宫里的宦官啊，藩镇和太监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制衡。但是唐朝有没有外戚的情况，肯定会有外戚，但唐朝的外戚都是像汉朝一样，像当汉朝后边的梁冀啊，包括像王莽这样吗？不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唐太宗时期的宰相长孙无忌，那长孙无忌他不就是外戚吗？啊，他的妹妹长孙氏是李世民的皇后啊，然后他的外甥是唐高宗李治，那长孙无忌他是外戚啊。但是长孙无忌也不失为是一代贤相。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房玄龄的儿子娶了李世民的女儿，娶了公主，房玄龄啊也是一代贤相，是吧？魏征等等，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正觉得我们看电视剧里演的啊，这外戚也怎么跟宦官啊，汉朝的时候包括唐朝的时候藩镇怎么样，但是我们要拨开这一层层东西，我们要看到本质。本质是什么呀？本质确实就是唐朝错过了啊能改革最好的时机啊。因为安禄山史思明安史之乱一旦爆发，我们大家都知道唐朝当时古代它的这个通讯系统非常的缓慢，它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就是叫在地方啊组织人啊，组织人要抵抗啊，我们要抵抗安史之乱，我们要抵抗这些叛军等等。但是这地方一抵抗，地方一开始啊一开始募兵 这跟三国时候一样啊，就是我们看到有刘备、曹操、孙权、马腾啊等等一系列啊，是吧？这当时我们叫诸侯，唐朝时候叫藩镇，其实这是一回事儿。所以当时在这些藩镇，大家这些人都在地方啊，自己募兵来抵抗安史之乱，那抵抗安禄山、史思明的时候，其实这个祸根呢、啊、就已经种下了。当然了，我们都说这事儿要，因为历史很难说怪谁啊，怪谁是个比较不公正的说法，所以在这儿我们就不讲这么多。但是我们现在就讲一讲发展，讲一讲走势。汉朝我们看到王莽，其实他到最后他就是想当皇上，不管我们都说王莽是多么对儒家的这种所谓到了痴迷的这种地步啊，他多么的为了成为一个正统的一个儒者。做了一些甚至是一些我们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常人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王莽其实到后边就确实也是这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后边看到安禄山，他所谓的在唐朝的整个的这种社会上，他的地位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地位。他是有权力，他有军队，他是节度使，他的地方几乎是说一不二，但是他那也仅限于他在范阳、庐阳那一块儿。安禄山确实很多人，包括像杨国忠啊、李林甫，这对安禄山他都是有所保留的。所以我们到这儿看到安禄山，其实他后边安史之乱，他所谓的起兵也好，安禄山所谓的啊要杀奔长安也好，他做的一切一切，实际上从一开始，我们今天从一个历史的宏观角度上来看，成功率极低啊，能不能成功呢？有一点点概率，但是呢成功率确实是极低。所以安禄山啊，他给唐朝虽然造成不了致命的一击，但是确实也是改变了唐朝历史的走向啊。而且我们之前要回答一个跟汉朝类比，其实我觉得安禄山跟王莽之间没什么可比较的。因为王莽呢，再怎么说王莽他跟皇帝的关系肯定比安禄山跟皇帝的关系要近很多，所以王莽可以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安禄山他要想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啊，确实是还是要经过一番努力和挣扎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说安禄山跟王莽啊他们的这个区别。但是人都说那安禄山跟司马懿跟司马昭有什么区别呢？有，因为司马懿和司马昭又不一样。司马懿跟司马昭的情况跟王莽比较类似。司马懿和司马昭，司马懿是曹魏的四代重臣，他确实是几代老臣嘛。然后司马昭呢，确实是子承父业也好，所以司马昭他更有地利和人和。天时当然有没有这我们不太好说，但是司马昭更有地利和人和啊，他确实是当时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之变之后能够控制住当时魏国的朝局。但是安禄山没有这样的实力。安禄山当时他确实面临到前期的李林甫和后期的这个杨国忠，他根本就安禄山他根本就没法掌控朝局，他能掌控就是自己底下那十几万人军队，也就这样了。所以呢，之前我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跟我来讨论这个事情啊，就说哎，你觉得安禄山也好啊，王莽也好啊，包括我们讲的司马懿、司马昭也好啊，包括后面之前我们讲桓温啊，桓温的毕竟他也是外戚，桓温他是驸马都尉啊，桓温、桓玄啊，当然这个我们怎么说呢？就这些人，实际上我们都说他们有相似之处吗？都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实他们每个人和每个人之间都是有很本质的不同的，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之。尤其是我觉得对于像安禄山黄巢啊这样的黄巢，我们都知道啊，最著名的那句诗嘛，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黄巢说的啊。黄巢呢到后边其实真正能给唐朝算是狠狠的一击的，除了安禄山以外可能就是黄巢了。因为最后篡唐的这个朱温啊，他当然他也叫朱全忠啊，朱温篡唐的这个朱温呢，实际上他也是黄巢部下的一个部将，一个大将，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黄巢啊，最后为唐朝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伏笔啊。当然了，黄巢他可能没有李自成那么直接，李自成到最后，公元1644年，李自成最后是逼得崇祯皇帝啊在煤山上啊，确实是逼他自尽啊。但是呢， 皇朝啊和安禄山他们并没有这么直接的这样的作用，但是他们确实是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吧，首先让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笔啊。当然这种方式呢确实是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论。不过另外一种解答啊，当然是我听到的另外一种解答，就是说皇朝也好安禄山也好，他们真正对于唐朝的啊，他们真正对于唐朝作用呢是什么呢？确实大家都是他们对唐朝的作用，当然对从李唐王室的这样的角度上讲，那肯定都是比较负面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分析到这儿，然后呢下期节目我们会更多的讲一讲关于唐朝的百姓的一些生活啊，关于唐朝的一些衣食住行方面的事情，我们很久没有讲了。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